记哈。啊，我在准备的时候呢，又忍不住又再把它再读一遍，因为实在觉得啊，这个虽然已经蛮熟悉的，但是还是觉得蛮吸引人的，所以又读了一遍。那么在上次以斯帖记的这个简介里面呢，我们讲到以斯帖记呢，那么最主要有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呢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个经文。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主要是描写到神拯救他的百姓的这个背景，以及呢神将来要怎么样啊来拯救他的百姓啊，他神怎么样来做这个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按照他的旨意呢，神将这个以斯帖安置在这个波斯的王宫里面。那么就像神以前将约瑟安置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啊监狱里面一样，等到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呢，那么神就会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人，使用一个他预先所预备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旨意。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一直看见神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都会以为啊，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好像他们都是什么特别的英雄人物、哦、才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像我们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好像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好像这些经文呢就跟我们的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不是一样的啊。圣经里面也讲到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所以呢其实现在最主要的呢啊，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啊？我们看见神不但在这些人的身上动工，而且呢，神也同样的会在我们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那么，神是在寻找是不是有愿意来顺服他旨意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人啊，神就能够啊，借着他去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呢，如果我们也愿意来顺服神的引导带领的话，那么神也可以在他所预定的时间呢来使用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因此呢，虽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好像神是隐藏的，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好像看不到神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工作，但事实上神一直都在那里做工啊。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每个时代里面他都在做工啊。神啊做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好像看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去回想过去的那一段生活，回想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么都有工作的啊。所以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工作。那么其实神很多的时候都在预备我们啊，为的就是要完成啊他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大段的这个经文前面的部分，那么是关于这个王后瓦什提啊，被废掉的这个经过。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也是啊很富变化的。那么这个过程都记载在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的经文里面。那么下一次呢，我们才会来看啊后面第一大段的后面的部分呢，那么是关于这个以斯帖怎么样入宫，以及他被选为皇后的这个经过。那么那是记载在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的经文，我们先看啊第一节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呢，我想啊先来念一遍好，让大家有个印象，如果你没有读过以斯帖记的话啊。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啊，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啊以斯帖记。没有，我读给你听好了。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 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铺的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实体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富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实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实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以斯帖记发生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在亚哈水鲁做王的时候。那么亚哈水鲁到底是谁呢？亚哈水鲁呢，从历史来看呢，他应该就是薛西斯一世啊。那么这个薛西斯或者是薛西啊，这个是他希腊文的名字。那么他是谁呢？他是波斯王大利乌的儿子啊。所以如果你们对圣经里面熟悉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大利乌到底是谁哈。那么大利乌他就是在他任期的初期，那时候呢有协助这个犹太人回去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么在哈该书里面呢有提到很多关于大利乌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亚哈水鲁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根据这个希腊史家希罗多的这个描述呢，他是一位残暴、急性还有淫荡的王。那么他的个性的描述呢，其实跟我们以斯帖记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王呢，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那么他的王朝呢，是在主前486年到主前465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波斯他统治这个波斯的王朝。那么从这里的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哈水鲁王他统治的版图呢是非常大的。那么东至印度这个印度呢不是印度半岛那个印度这个印度是指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方，是在印度河旁边的这块土地那么西至古时，古时呢就是埃及以南的这个国家，也就是现今的这个北苏丹的这个西部不是伊索比亚，是北苏丹的这个西部。那么在这里提到他统辖这个127个省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多，127个省。那么其实这里所提到的省的范围呢其实是比较小的可能是按照种族来划分的那么这个范围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County 这样的一个大小。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亚哈水鲁王的父亲大利乌做王的时候呢，他把全国划分成20个行政的区域那个就是波斯的总督制每一个区都有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么巴基斯坦这个地方呢就是第5个管辖的地方，第5个辖区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省。那么在这里苏珊城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苏珊城就是位于波斯西南 离这个波斯湾约有2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苏三城本来是这个以兰国的首都啊，现在呢就成为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一个王宫啊，或者说是一个行宫。那时候呢，他也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都有王宫哈，所以不止一个地方。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王宫。那么从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哈水鲁在他做王的第三年，那么他摆设这个大的宴席，那么有多久呢？再加7天，后面再加他187天啊。那么其实我们看见当时这个一般的百姓生活也是相当辛苦的，但是我们看见在王宫里面呢，那么却如此的奢华哈。那么这个其实从古到今，我们也都看见啊，这些啊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啊都常常办这种大的宴席，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啊，在这个国王哈，他可以无视这个民间的疾苦哈，然后办了这么187天，我不知道有没有破了金氏世界纪录哈。啊，这么长的这个宴席啊，那么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亚哈水鲁他要办啊这么奢华的宴席呢？有人啊认为，可能是因为亚哈水鲁王呢，他完成了他父亲还没有完成的建造宫殿的这个工作，所以当他完成这个建造这个宫殿的工作之后呢，那么他就举办这个大的宴席来庆祝这个王宫的落成啊。另外呢，也有人说是亚哈水鲁王他办这个宴席呢，乃是要来展示他的国力啊，他要寻求啊各地方支持他来啊策划这个要攻击希腊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呢，就是要为他的父亲血耻哈，因为他父亲之前攻打希腊的时候啊战败了。那么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他之前，也就是在主前490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波斯大军进攻这个希腊这个地方，结果呢，雅典人虽然他们人数比较少，而且他们的军队素质呢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他们却是在那个马拉松平原呢战胜了波斯的啊军队。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就从那个地方呢一直跑到雅典去宣布这个战胜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就是马拉松啊这个比赛的来源哈。所以读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好像比较有牵扯到一点关系啊？它的背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啊。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哈水鲁作王啊，他举行这么盛大的宴会呢，其实呢是要展示他的国力哦，就是要让人看见啊他的波斯王朝到底有多么的富有强盛。那么这就像我们今天许多的国家啊，会在国庆啊会大典的时候会举办这种像阅兵哈，阅兵来展示啊自己的国力有多么强哈，所以让人看见说啊，你们不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哈哈，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哈，不然我就给你们好看了啊。另外这里我们也看见，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啊军事的这个竞选活动，就是军事又策划这个啊战争之前呢，许多的啊国王他们都会举办宴席，邀请臣宰来好，一同来商量怎么样来策划这个军事的行动，还有就是说要用来鼓励这些士兵的士气哈，借着这个啊，饮酒作乐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种事情呢，不但是在军事跟政治上呢啊被使用啊这种大的宴席，而且呢，我们看见其实在商业上呢也常常被使用了。以前啊，有一家大的汽车公司，那么他在推出一个新的一款的这个汽车的时候呢，那么他就邀请所有的经销商来到这个底特律这个地方呢，啊，名义上是开会了， 但是其实呢，他们那个会议呢是充满各式各样的这个饮酒的这个派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宴席的，所以呢，为的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来支持来促销他们新一款的这个车子。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的这个啊，在商务上有很多人也是借此呢来啊做他们生意上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这里。但是不管这个亚哈水鲁他到底为什么要办这么盛大的宴席呢，其实我们啊再归根究底去追究他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他心中的啊这个骄傲啊。所以呢在这里第四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人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你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在这里他讲什么，给他们看啊，给他们看，就是要给他们看啊。那么其实这就是今天许多人啊办这个大的宴席的一种心态，就是办给人看的，要让人看他到底有多么的富有，要让人看他到底有多么的这个强大哈。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办宴席的时候啊，一般人除了是让客人能够享用这个奢华的宴席之外，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有些人啊会带这些宾客去参观他的超级豪宅啊，不只是豪宅，是超级的豪宅，而且呢会带他们去看他所收藏的很多的这些珍贵的宝物啊，就是献宝的意思啊，让他们看。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做给人看的，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高抬他自己的身份。那么我相信当时每一个来参加这个王的宴席的人呢，那么他们除了大饱口福之外也大开眼界。那么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许多的人跟这个王说一些啊逢迎谄媚的话，所以这个王宴席呢就一天一天的办下去、哦、今天办啊说办得很好怎么样、哦、所以就接着再办、哦、就这样他越开心就一天接一天。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人的这个啊财力各方面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好，所以不可能无限期的这个办下去哈、哦。这个王宫的这个啊府库的这个银元呢，啊一天一天的减少、哦、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亚哈水鲁王最后啊，他就在这个宴席的高潮时候呢，要献最后的一个宝、哦。他最后的一个宝是什么呢？他太太非常的美丽哈。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压轴的好戏，对不对？把这个宝再拿出来让人家看看他太太到底有多么漂亮。但是呢这件事情却被这个王后瓦什提给拒绝了。所以你可以看啊，当他要献最后一个宝的时候献不出来了啊，但是话已经讲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时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实在是非常的啊难堪，而且非常的扫兴哈。这最后一个节目喊卡，而且是压轴的好戏竟然是没了。不过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虽然可以叫得动这么多的人来参加他的宴席哈，但是他竟然没有办法叫得动他自己的太太。他能够控制那么多的人，但是呢他却连他身边的这个人都控制不了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能够掌控什么呢？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王后瓦什提他到底是为什么缘故这个拒绝王的命令哈。但是由于他的这个抗命呢，我们看见这个王呢他就大大的发怒啊。为什么呢？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太没面子了。这就像今天的一个宴席，如果主人要他的女主人出来啊，这个跟宾客会面一下，这个女主人三催四请之后呢还是不出来，那么这时候就啊有点难堪，有点尴尬的场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王后不出来展示她的容貌呢， 那么可能也有他的理由哈，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喝得醉醺醺的，让这些醉醺醺的人来对他自己品头论足，那么这像什么呢？哈，而且我们也看见，这是这个亚哈水乳王他这个喝酒之后的这个所做的命令。我相信啊，在平常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国王呢，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让他自己的王后在众人的面前让人这样来欣赏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哈水乳王他在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没有检讨他自己啊，他没有看见他自己做不恰当的一个地方啊，他乃是把这件事情呢归咎在他的王后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他才会大大的发怒，而且这个怒火中烧。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呢，那么亚哈水乳王虽然可以管理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人啊。那么你想像这样的人啊能够把他的国家给管理好吗？啊，当然是不行的。那么同样今天从某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王国，那么在那个王国里面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像是国王哈。今天有些人在家里面呢，那么那个家就是他的王国，他在那个家里面呢就是国王啊。有些人的事业呢，就是说在这个事业就是他的王国啊，那么他在这个事业里面他就是国王。还有些人在他所在的一个社团里面，那么那个社团就是他的王国，他在那个社团里面呢就是国王哈。那么今天有许多人啊，在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王国里面都可以呼风唤雨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一个王国啊，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一个人，我们就是国王哦。那么我们今天又有多少人呢能过来管理好自己呢？啊，今天啊当然有能力去摆设这个大宴席的时候，那么有多少人能够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啊而不去摆设这些的宴席的呢？今天有机会如果有人可以去放纵自己的时候，那么又有多少人能够为了不去放纵自己而不去做这些啊放纵自己的事情呢？今天当然啊，当别人不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不为了好像为了要争啊一个面子啊而不去动怒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借着这个亚哈水乳王的这个反应，那么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一些事情。那么其实这些外在的事物所带给人的这种的荣耀呢啊，并不是真正的荣耀啊。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管理好自己，能够按照神的形象来生活，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才是真正一个啊，讨神喜悦的人啊，这样的一个荣耀呢，才是真正的一个荣耀啊，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给自己带来真正的满足跟喜乐啊。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许许多多的事物呢，都不是人所能够掌控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虽然亚哈水乳王他可以掌控那么多事情，但是其实有些事情还是在他的掌控之外啊。另外一点我们看见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欲望，他也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情绪，那么像他这样的人，那么这些百姓在他的手中呢，你们可以想象，那么这些的百姓到底是他们是幸福的呢，还是他们是啊悲惨的啊？我们看见啊，这个还好我们所信的神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啊，他做我们的王，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王，他不会因为他今天心情好就对我们好，他也不会因为他心情不好就对我们不好。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啊，他不但是有丰富的恩典和慈爱，而且呢他也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啊。所以呢有神来管理我们，来做我们的王，那么比这个世上的君王真的是要好的太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以斯帖记一章十三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在以斯帖记一章十三到十二节经文，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做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斯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实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须先询问资历明华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的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这样子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这样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啊。那么在之前我们看见王后瓦什提不愿意照王的吩咐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王就大大的发怒。那么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看见他是在发怒中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么你想他在发怒当中来处理这件事情，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吗？那么当然是不能的。我们看见通常一个人在发怒当中的时候来处理事情呢，都是不能够把事情处理好，而且呢往往会做出一些令他以后后悔遗憾终身的事情都有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在怒气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来做一些重要的决定以免呢将来后悔莫及。那么在这里亚哈随鲁王他如果能够先冷静下来的处理这件事情呢，那么他也就不会做出一件令他后来觉得后悔的一件事情。那么只可惜他没有这样去想，没有这样去做，那么他也没有认识到其实神也是要我们人呢是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就是其实最主要如果能慢慢动怒了就可以不动怒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在发怒的时候他也没有别的管道来帮助他可以 calm down， 可以不用发怒不像我们可以发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祷告我们可以去读经那么再加上在他的旁边也没有人可以来劝诫他，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这种劝诫之言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哈随鲁王在面对这个王后拒绝他的命令的时候，那么他并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问他的内阁成员在这里这些人就像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个内阁成员一样，要他们给他出主意那么要看看怎么样来处置这个王后 瓦实体抗命这件事情。那么在他的内阁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米姆甘的人哈，他不但没有劝王啊息怒哈，他反而是怎么样呢？火上加油，他把整个事情呢，把它渲染得更大。哦，本来是国王里面的这个家务事，结果呢，他把它变成是什么？国家大事，他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国家大事来办理。所以在这里，他建议把王后怎么样？把王后的位分给废掉啊，把王后的这个位分呢赐给比他还要好的人，而且呢要往下子说，让全国的妇女呢，无论丈夫贵贱呢，都必尊敬他哈。那么在这里，米姆甘所提到的这个比这个他还好的人到底是谁呢？可能米姆甘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无意中的讲了一句话呢，却是讲到神的心意。其实当时神呢，就是这个意思，他正准备把一个比这个王后瓦实体还要好的人呢，能够把他送进这个王宫，坐在这个王后的位置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米姆甘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谏言呢？有人猜想说，这可能是王朝里面的派系斗争，然后就像现在的政治里面也有很多派系斗争，那么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无从考察起哈。那么我个人呢认为是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一方面是要让王呢在众人的面前呢很有威严呢，可以保住这个面子，对不对？而且呢这样做呢好像也有点杀鸡儆猴的这个果效。让人看见，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违抗这个王的命令的人，不管是谁呢，都要受到惩罚。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敢违抗这个王的命令。好，那么这样一做的话呢，就让王很有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提议让王觉得非常有面子，所以他就才会提这样的一个意见。另外呢，还有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呢，来让他的妻子呢。对他能够来顺服啊。换句话说，王颁布的这个命令呢，我们看见他要王颁布一个命令，让所有做妻子的都要对丈夫顺服哈。所以呢，做丈夫的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像做王一样啊。所以这个，所以有些人就在猜想，这个米姆甘呢，是不是在他家里的时候呢，那么他太太呢？也像这个王后一样不舒服，让他束手无策。所以呢，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王下一道命令，来让他的妻子从此以后呢，就能够对他百依百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谏言好不好呢？当他这个谏言一出的时候呢，不但王以为美呢，而且还什么样？众首领都以为美。众首领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男生嘛，都是做丈夫的，当然都是好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米姆甘呢，说出他们的心声，为他们想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当然是拍手叫好。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是一个PTT 的先生的故事。PTT 就是怕太太。那么这个丈夫有一天早上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呢，他就在吹牛说，昨天晚上呢，我的太太呢向我下跪。那么有一个他的同事呢，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可疑了，他就说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可不可以讲一讲你太太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呢？那个派太太的人他听了他同事这样一问之后呢，那么他就有点尴尬的承认说呢，他是跪下来看床底下说，你这个懦夫，你给我滚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米姆甘他是不是这个 PTT 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看见在此的米姆甘这个提议呢，好像是可以让他们这些做丈夫的人呢在家里面做王。但是事实上这样做真的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吗？像这样的一个关系真的能够让他们的家庭更加的幸福美满吗？我相信是不行的因为夫妻的相处呢 是基于彼此的相爱的这个关系，而不是基于这个命令，也不是这个条文的规定哈。其实啊，并不是只有当时的那些人呢，他们会想要这个啊做妻子的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今天当我们啊在讲圣经，讲到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呢，那么做丈夫的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就总是会说什么阿门阿门。但是啊，当我们去领受这个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要只听我们喜欢听的那一部分啊，而且也不要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呢当作是一个命令，当作是一个规条来守。其实神也要做丈夫的呢，要像主爱教会那样的来爱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要丈夫在家里面做头来带领这个家庭呢，并不是要人在家里面做霸王啊，乃是要像基督做教会的头那样的来保守眷顾啊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啊，而不是要像做霸王一样的，只是要别人来服侍他，只是要来指挥别人，只是要别人来听他的话啊，更不是要把人的尊严呢踩在他的脚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米姆干的谏言呢，那么其实是一个下下之策。那么如果这个亚哈水鲁他是一个英明的君王的话呢，他应该呢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谏言哈，不会采纳这样的一个谏言。但是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还是认为这个谏言很好哈啊，所以呢而且他还马上颁布了一个不能够更改的一个全国性的命令。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其实是非常愚昧的啊，他不知道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不但把他现有的这个家庭呢给毁了，而且呢他也不知道给这个当时的社会的家庭呢带来多少不良的一个后果。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会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呢啊，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喝酒了，喝醉了，所以呢就做出一个啊不正确的一个决定哈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他的脾气暴躁啊，他没有办法冷静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在冲动的情况底下，那么就做出一个啊冲动的决定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去归根究底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性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罪性不但使他骄傲自大，而且呢让他凡事呢只考虑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别人啊。所以如果你是当时亚哈水鲁王的这个内阁大臣的其中的一员呢，那么你会怎么样来啊建议他，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谏言呢？你会跟王说啊，我的太太也是这样的啊，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呢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或者是你会劝王啊先冷静下来啊，这个啊生气会伤害你的身体啊，所以不要为了这种事情啊跟自己过不去啊，不值得啊。所以呢你劝他啊慢慢的再来处理这件事情。还是呢你会把圣经给搬出来跟他讲讲圣经的道理啊。盼望我们今天呢、啊、当我们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智慧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也不只是别人哈，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哈。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来面对这种情况哈？要怎么样处理才是真正能够做到是容神一人啊？那么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虽然我们看见是因为亚哈水鲁王他所做的一个不明智的一个决定，才使得王后瓦什提呢失去了这个后位。但是呢这件事情的背后呢却是有神的工作在那里啊。我们看见神让这个王后的后位空出来，为的就是要安排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坐在这个王后的位置上啊， 那么 神在将来的时候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人来完成他要保守眷顾他的百姓的旨意。所以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可以选用这种啊敬畏神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而且神也可以透过恶人邪恶的作为来完成他的旨意啊。尽管神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神并不是叫人去犯罪的神。在此这些人所做的恶事恶行呢，那么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神能够借着他们这样的一个不对的行为去成就神美好的旨意，就把这个罪责呢归咎到神的身上。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是否有感觉到神啊在暗中做工作啊？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似乎看不到啊神在做些什么啊，但是事实上神一直在那里做工，神的工作呢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要因为好像我们的眼睛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就以为神没有在做事。其实神的工作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的话，那么最终呢，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哈。那么这就是今天啊以斯帖记第一章那么经文啊所要跟我们传递的信息。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事情感受？没有。
当时这个
王
亚哈水王，他们都没有信主
啊？啊，没有，应该是没有。当时他们是多元的文化，就是说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他们容纳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好，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以斯帖记啊，再次来让我们看见啊，主你实在是那位啊，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啊，在做工的神。主啊，真的是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啊，真的是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着想。主啊，也真的是求主你自己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啊来看见啊主你是那位啊眷顾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意跟随主你的带领，以至于啊我们都能够来经历到啊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接下来有崇拜、午餐各样活动的时间啊，都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仰望祷告奉好主耶稣基督的名。